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乔治刚出生没有多久，他的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他跟他的母亲。虽然在他成长过程里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跟父亲见面，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跟父亲的关系很近，也不觉得父亲喜欢他或是爱他，他心里总是对父亲存着一股气。过了好多年，父亲逐渐衰老而且过世了，但是乔治的气还是没有消，他没有办法原谅父亲当年对他所做的。这股愤怒一年一年跟着他，到他80岁的时候，他被邀请去参加家族的大团圆，看到多年不见的亲戚，他没有笑容，心里充满的还是对父亲永远不消退的气愤。没有人想接近他，因为他对父亲的气已经深深盘踞他的心，转为苦毒。当一个人的气愤转为苦毒，像根一样埋在心里，他在行为上通常会长出4种苦果。第一种苦果是，他会变得攻击性很强，动不动就发脾气，什么都看不顺眼，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他把心里的愤恨迁怒到别人身上。第二种苦果是情绪非常消沉，他变成另外一种极端，把所有的愁苦怨恨都压在心里，不想跟别人分享，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悲观忧郁。另一种苦果可能是选择逃避，不愿意面对或是处理心里的气愤，借用其他的方式来逃躲，像花很多的时间看电视、上网、玩电动玩具，或是猛吃猛喝、抽烟，甚至吸毒酗酒，让他能够暂时的忘却。最后一个苦果是变得尖酸刻薄，借着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来发泄怒气。这些愤恨生出来的苦果并没有办法把我们心里的怒气去除，反而会使我们陷入痛苦的深渊。常常反复地回想对方亏待你的地方，每想一次，所有的痛苦就会再回来折磨你的心，而带出更多的气愤。当我们紧紧抓着那个愤怒，不愿意放掉，我们的心常常就被那个高涨的情绪给塞满，其他良善美好的意念都很难进来。你不但折磨自己，身边的人可能也会受到池鱼之殃，你变成了仇恨的奴隶。这种苦毒不但伤害我们的心灵，也会耗损我们的身体。医学研究指出，不善于处理怒气的人比较会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心脏病发作的几率也比较高。要把自己从这种苦毒的牢狱里释放出来，唯一的方法是原谅，放下愤怒，原谅那个伤害亏待你的人。试着从他的角度为他想一想，也许他有他的苦衷，也许他不是故意的。我们都不完美，也许他犯了一个他也不愿意犯的错。错误已经造成，你也因此受了很多苦，人生的路要往前走。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原谅是一个理智的选择，即使你的伤口还是隐隐作痛，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忘记他对你所做的，你也不愿意再见到他，你还是可以选择饶恕。 饶恕表示你愿意放下对他所有的愤恨，不再紧紧抓着这股气来折磨自己。这个愿意为你的心松了绑，你不再是苦读的奴隶。而且原谅不只是一个心里愿意放下的念头，还需要有具体的行动来配合。原谅一个人是我们决定不以恶还恶，不报复，不翻旧账，不在别人面前说他的坏话。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会友善地跟他打招呼，以恩慈相待，对他存怜悯的心。只要我们心里一浮现他让我们生气的事，就马上打断那个念头，去想其他的事情。你跟过去的伤口说再见，拒绝再让它影响你的心情。这样子，你就会走向一个宽广的新天地。你不再是另一个人所犯的过错的牺牲品，你可以主宰自己的情绪，重新得到内心的平安。有一个人很不快乐，他觉得大家都对不起他。有一天，一个有智慧的人问他，你想要把所有的敌人都消灭吗？当然想了，这个人回答。有智慧的人告诉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爱他们，那你就一个敌人都没有了。原谅是爱的最高表现，真正受益的人是我们自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美国流行的一句俗语说，不要单坐在汽车里听引擎有问题的运转声。这句俗语流行的时候，美国还没有椅子上的薯片这个名词，笑话那些老是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薯片的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不要老坐着。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电台主持人保罗·哈维给老年人六个建议，帮助他们如何减慢老化的速度。我很喜欢保罗·哈维的劝告，因为迟早我们体内的引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事实上，一般人都知道的好习惯，未必人人都照着实践。然而，这些好习惯还真能预防老化。像戒除烟酒这些具损害性的物质，避免过量的饮食，限制含盐、糖、脂肪量高的食物，都有助于健康。过于依赖成药，沉溺于不良习惯，终究会使得我们的病情加重。同时，善用精神力量会大大增进健康与幸福，并且减缓老化。然而，很少人花时间去重视这个影响生命自身的重要因素。保罗·哈维的六个建议当中有一个是精神力量有关的，就是要天天安排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使得您我期盼每天的来到，因为 每一天都能成就几件利人利己的好事。此外，要切记，是我们的思想在控制您我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乔斯·杜可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提醒读者，您我怎么想就怎么收成。所以不要老坐着，因为常坐着比站着老得快，坐着也比努力未来要使人老得快。还有，老坐着只会叫我们听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注意力会越来越专注在问题上，这种态度只会增加您我的疼痛，削弱维护人体健康的免疫系统。保罗·哈维提出建议的时候，美国一项调查报告叫我十分惊讶。这是针对在美国退休人员向政府申领退休金的状况所做的调查。报告指出，这群人从退休到去世之间，每个人平均只领到22张。换句话说，不少退休的人在1到2年之间就过世了。这个数字让您我看到保罗·哈维的忠告的重要。所以，听众朋友，为了防止老化，我们真需要保持积极的身心。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辛劳到安息。昨天晚上我在阅读希伯来书4章时，读到了一节经文，每次读到它都会使我发笑。那是在第11节，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竭力进入那安息日安息。我想另外一种翻译是辛劳进入安息。使我发笑的理由是因为人们通常是不会把这两个词语放在一起的，工作和安息。但是圣灵似乎并不在意，他知道在耶稣的王国里，对你的灵魂而言，勤奋劳动是唯一享受安息的方式。我敢肯定地说，那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天工作中的原因。无论是在这个无线电广播节目里向大家敞开心扉，还是拜访当地的疗养中心，今天晚上我的朋友瑞尼和我就将与附近的一家老人院的一位老人共进晚餐。我喜欢投入到世界之轮之行的计划中，或者到我们的家庭重建项目，或者给一位四肢瘫痪的母亲做咨询。他最近受伤并挣扎在许多的困惑之中。朋友，我就喜欢在这个王国里辛劳。无论有多忙碌，我的心里总有一种安慰，那就是我的辛勤劳动终将会结束。我相信这地球上的辛劳会在天国的安息来临时让人感到更加愉悦。有人曾说过，选择当今不工作的基督徒将来不会得安息。这是一个需要谨记的重要忠告，对吧？在我们舒适的文化里，我们趋向于走中间路线，我们往往走向平庸，走向那些对我们要求不高的，那些不会一直有要求或会伤害到我们的工作。我们回避细致的工作， 更加真正的愿意安心，满足于最小量的服侍。在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已经成为了心灵上的弱者。这就是为什么艾米·卡迈克尔对我来说是一个如此鼓舞人心的榜样。他是英国19世纪的一位传教士，他离开家乡到印度为主工作。请相信我，这是一件很严酷、高要求和很难的事，但艾米的安慰却是他不久就会进入天堂得以安息。他写下了这些强而有力的话语：我们将要用永生来庆祝胜利，这些胜利只是在日落几个小时前所取得的。天哪，这激励着我，我多么希望那些话也能在工作的日子里鼓励你。我们将用永生来庆祝胜利，而只是在此时，在夕阳西沉之前，赢得胜利的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努力工作。朋友，上帝事前为你制定了一项美妙的安息计划，到那时，正如一首老赞美诗里所唱的，工作在日落的天空下工作，此时夜晚已来临，当明亮的色彩在闪耀，白昼在飞逝，工作直到最后一缕光芒褪去，不再发光，夜晚正在变得昏暗，工作，人的工作得以做完。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fear。F-E-A-R, fear. Fear 这个字常常是害怕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第一， 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害怕是自然反应。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在第二句话里头 ，fear 还是害怕的意思。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昨天晚上，我们儿子没有回家，我们怕他出事，死在外面。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We fear the worst. 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Fear 又是敬畏的意思。比方，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Fear, F-E-A-R. Fear, 这个字很实用。今天跟您介绍的这三句话，我再说一次。请你跟着我说吧。Fear,is a natural reaction. 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The Bible says,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Fear, F-E-A-R, fear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fear 这个字。 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Fear。
Savior, I surrender all to you, Lord, I surrender all to you, I freely give. I will ever love and trust you, in your presence daily live.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to you.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to you, Lord, I surrender. Humbly at your feet I bow. Worldly pleasures all forsaken, take me, Jesus, take me now.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all.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all. All to you,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寡妇和法官的比喻。
耶稣常用比喻描述他给人的教训，这些比喻故事可把属灵的教训深印在人的心中。今天这个比喻是叫我们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不可灰心，不可终止，只要不断地求，
某一个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穷寡妇，常去求那官替他伸冤。
大姐，大姐啊，我来了，请开门啊。
哦，来了，
进来吧，
二妹。
哎，我说大姐啊，我今天进城来啊，是卖鸡蛋的，现在全卖完了，特地来看看你，你好吗？
一切还是老样子。
那个欠地租的无赖啊，还你钱了没有啊？
一毛钱也没还呢。
哎，你怎么不去向他要，就说你急需钱用呢？
哎，我去要过好多次了，再求他，他也不还我。
哦，他怎么说啊？
他起先总是推三拖四，编些理由说手中没钱。近来啊，他妻子又推说丈夫不在家，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叫我改天再去。改天去他又不在。
姐夫都死了两年了，你就让那个无赖拖欠了两年？
是啊，我的好妹妹，我有什么办法呢？
唉，
他一直看我穷寡妇好欺负，无儿无女的，我单身一人，只有受冤受苦，谁可怜我呢？
大姐，你别难过，我拿了一点钱跟这些粮食来给你。时间真快呀，上次来看你到现在又快两个月了。那个人还你钱了没有？
别提了，不但没还钱，连契约也被他们偷去了。
什么？哎，会有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啊？
哎， 也怪我人太老实了，不够机灵。
那契约是在你手中的，又不在他家里。
正是啊，原是在我手中。有一天啊，我去他家讨债，那女人说：“你别弄错了吧，你有契约做证明吗？”我说：“当然有啊，你来我家，我拿给你看啊。”
你真带他来看
了？哎，是啊，他就站在这儿，等我从箱子里取出来的，给他看。
怎么，你把契约交在他手中了？
我当然没有给他，但是他看清楚我放回原来的老地方了。
那以后呢？
几天以后，他又来我家，我还以为他是来还钱的呢，谁知道
他怎么偷到你的契约啊？
我在后门洗衣服，前门没锁，那女人就由前门来到后门了。
她没有说明来的目的啊。
她说请我去喝她儿子的结婚喜酒，我向她道谢，她就走了，还叫我只管晒衣服，不必送她。她说你太忙了，再见啊。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契约不在的？
就在当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一想起来该查一查契约了，结果一看不见了。
大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冤情去报告城里头的法官大人呢？他可以叫那个坏人还你钱呢。姐夫去世这三年以来呀，你的钱全用光了。
我哪有钱打官司呢？
哎呀，你只向法官陈明案情，叫他凭公义断案就行了。
你说的也是，二妹，我就照你的话去做。这样活也活不下去了。
你去见过法官了吗？
我去过三次了。
那么他说什么呢？
他只说他没有办法。
啊，你说明自己是寡妇了吗？
说了，每次都说了。他只问我有没有男的亲人，我说没有，这法官不是个好人。
啊，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要贿赂红包，我看见过他。有一天我去衙门，看见前头那个人把一袋钱交给法官手下的书记，那是他们的第二审，法官正要判决时，书记送了一张条子来，法官一看那条子态度就变了，结果把那穷人送入监牢，达成了地主的心愿。唉，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能通神呐。
那你还有什么打算呢？
我只有接连不停地去求那法官，叫他带我伸冤了。
哎呀，我这里啊，留些钱做你的生活费，希望你下一次去衙门呢，有好运气。
大家安静啊，肃立，法官大人上堂了。众人就坐。
书记，先办第一件案子，叫原告上来。
报告大人，他是安源地方的寡妇。
怎么又是他？真啰嗦，烦人呐。
报告大人，这寡妇啊，四年以来都没有收取到一笔该收的。
别说了，我知道，这是她第十次上庭来了，她真烦死我了。好吧，好吧，我虽然不怕上帝和世人，只因这寡妇太烦扰我了，就给她伸冤吧。我知道她有理。你这安源的寡妇，我马上下令，叫那个人连本带利立刻还给你，别再来烦扰我了。
好，多谢大人洪恩，大人可怜我这以色列的穷寡妇，愿上帝多多赐福你。
耶稣的故事从来不是叫人开心一笑，他每一个比喻都有属灵的教训。上面这个故事向听众提出了一个叫人深思的问题，他问道：
你们听见这不义之官的话吗？你们有什么感想？上帝的选民日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你们不要停止祷告祈求。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生命奇妙可贵。有些人这样的说，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干细胞与其他动物的是大同小异，甚至细胞内基因密码也与某一些的动物很类似，譬如说猿猴，其差别呢小于千分之一。人体的结构与猿猴可以说是几乎一样，眼睛、耳朵、口、鼻子、四肢、肺腑，复杂的程度不相上下。人的眼睛极其奇妙，动物的还不是一样奇妙吗？事实上，从一些科学家的观点来说，人的任何一个器官与动物比较，可能都没有特别显著的超越性，既可能比不上某一些动物的同样一种器官，例如猫头鹰的眼，能够从高空分辨地上的食物，视力远远的超乎一般的人。还有狗的嗅觉呢，可以分辨微量分子的差别，蝙蝠的听觉分辨力竟可以取代它的视觉。为什么由普通器官组成的人竟有管理万物的独特价值呢？是否在于那与猿猴不同的千分之一密码之中，而能够人直立行走，运用两手自由操作，就会从动物演变成为人吗？自然科学博物馆就这样简单的假定动物演变成人的过程，若真是这样的话，将来科学能将动物与人不同的那一点密码更改的话，然后掺入人的密码，动物不就变成人了吗？朋友，您认为呢？让我们回到圣经给我们的解答吧。在圣经中，神启示创造的过程，在第六日神创造了地上一切的走兽以后，又造了人，但是却说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这个形象不表示人由眼、耳、口、鼻是像神，也不表示神的形象像人，那是表明人具有与神相似的地方。这个相似是其他生物所没有的，也不表彰人体结构上在基因密码中也找不出来，例如人的喜怒哀乐，人的言语文字的能力，人的思想智慧，人的灵魂等等。虽然可能由脑的某一部分操控，但具有这些部分的动物却不可能发展到人的地步。原来宇宙万物是神用智慧所造，神赐人有像他的智慧， 使人可以欣赏创造的奇妙。因此宇宙虽大，生命虽微妙，但神形象被造的人却有能力去探讨了解神用智慧所创造的世界与生命。这个能力是神没有赐给其他动物的。神也赐人向他的爱，让人可以领会神的爱，有公义感，让人可以领会神的公义，有良知，让人了解神的心意，有灵魂，让人可以享受神所赐的永生。人，这神按他的形象而造的独特精密的杰作是宝贵的。因此人不仅要珍惜神所创造的身体，更要珍惜向神的属性，认识归向敬拜创造的万物的主宰，那才能够发挥生命的意义，彰显造物主的荣耀。生命是神大能的创造，具无限的价值。愿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珍贵这个神所赐给的生命，因为是生命奇妙可贵。
87年在加州，我生了一个儿子。生完孩子第三天，因为吹到海风，所以我生病了，在床上躺了三天而不能动。我现在那个朋友的叔叔，他是个中医，所以他帮我开了药，吃了三副药，我就可以走动。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全身就开始大关节大痛，小关节小痛，所以身体就不是很好。在90年的时候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当场子宫大出血，临时就在生完孩子以后就子宫就当场拿掉。那因为两次生孩子造成的身体的不好，健康就受到影响，几乎是面对死亡。当时也得到产后忧郁症，情绪很不稳，然后脾气很坏。那我的先生是个独子，所以他并不是很了解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所以他就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痛苦。那我自己也很痛苦，所以我在面对死亡的中间，然后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之下，情绪很不稳的情况之下，等于说是慢慢的一天一天过日子，很痛苦。一个朋友看到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就劝我到加州去参加一个身心灵整体健康那个讲座，所以我就去了。那个讲员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别人吹一口气你就会被吹倒，那当你很坚强的时候，别人来推你的时候，那个人反而会被反弹回去。所以那句话让我觉得说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就觉得说一切可能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再加上在90年那个时候身体不好情况之下，先生不太顾家，也允许我的婆婆来干涉到我们的婚姻，所以对我人生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在97年我们俩就是互相在决定要离婚，很巧妙，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在朋友家看到就是有人有单张说是夫妇周末营，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夫妇周末营。然后有个姐妹也邀请我参加夫妻恩爱营，然后还有基督工人，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活动聚会。在这些聚会中呢，我自己也看到一些基督徒，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么的平安，有这么的喜乐。在我内心深处我就说我要这个，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98年有一天我跪在床前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痛苦，我就一直哭，我就觉得对上天就在那边祈求，我说在人世间到底有没有无条件的爱，到底谁是我的模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有他的优缺点，那我觉得我需要跟从一个完美的人。这样子讲，很奇妙的，耶稣基督就很恩待我，他就让我感受到说 他就是有无条件的爱，他就是我的模范。那我自己就跟耶稣就对话，就说你不是在2000年以前不就死了吗？钉在十字架上吗？你已经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还是说像人家所说你是活的？我说我是个没有信德的，我说我也不认识你，我说你可不可以垂怜我，听我的祷告，让我认识你，可不可以？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祷告，很奇妙的，在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个姐妹就打个电话给我，她说每次在我祈祷的时候我都想到你，那我很愿意帮你做个祈祷。当时我一听，我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是神在听我的祷告，虽然我还不认识他。在祈祷中，我就感受到我跟耶稣基督的那种相连接。那个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白白的就给我的平安跟喜乐，那种平安真的是无法去言语的。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爱的源头。谢谢。
耶稣基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赞美他、荣耀他都不为过。然而他却不自夸、不张狂，在生活中一直柔和谦卑，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一天，天使加百列在一名叫玛利亚的年轻犹太女子面前显现，告诉她，她要从圣灵怀孕，以童贞女之身生一个儿子叫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他会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先知以赛亚也曾经预言，有一个婴孩将为我们而生，他将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的国坚定稳固，必将永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位万王之王却出生在如此的平常之家。约瑟夫妇二人并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玛利亚出身于普通的家庭，世代靠种植和畜牧为业。约瑟虽然是大卫家的人，此时却是家道中落，与常人无异，他自己也仅仅靠木工的手艺过活。从古到今，主的家都是天堂，周围环绕着他作为神独生子理应享有的一切荣耀和权利，但他心甘情愿地抛下这一切，降世来分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因为他这样做了，所以我们知道他理解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祷告中把你的每一个负担托付给他的原因。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容纳他们，他便把婴儿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为什么救世主出生在恶臭和污秽的马厩之中？为什么见证他的是他的家人和牧羊人，这些以色列社会阶梯上最底层的人？躺卧在马槽中，我们的救主就是如此的卑微，顺从父神的安排，以爱的方式来到世间。他不执着于属于自己的荣耀、权力、尊贵、大能，而是利用所拥有的一切来造福他人，让他人也能够分享到他们的好处。为了鼓励最卑微的人到他面前寻求恩典和怜悯，这位慈爱的救世主选择了马厩这个完美的地方来寻找他最卑微的羊群。马槽里的婴儿耶稣就是生命之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他带给我们爱的生活，在人前不自夸、不张狂的态度。吃这粮的人将永远活着，你愿意接受吗？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占据什么位置？你是否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他？是否愿意寻求追随他？今天就接受神将他的儿子赐予你，作为生命的礼物。
今天缺斤少两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公路边卖水果的小贩儿，十有八九秤有问题。他们的秤被称为八两秤，更狠一点的是六两秤，即你买一斤的东西，实际只得八两或是六两。就连在小区附近时常转悠的小贩儿，他们的秤也是有问题的。记得有一次跟楼下的一个小贩儿买了个西瓜，回家一称，实际八斤多的瓜，在小贩儿的秤上却是十斤多，导致以后再也不敢跟这个小贩儿买水果。而他的生意也是一天比一天差，这两年再也不见他在附近卖水果的身影。今天在规划的菜场已经很少出现缺斤少两的事情，因为菜场有复秤处和举报处，但弄虚作假的伎俩却花样百出，让你防不胜防。菜场有一种叫做生鲜灯的东西，可以利用不同颜色的光源来突出或掩盖食品的色泽和感官性状。当照在蔬菜、水果和肉类等食品上时，可以使其色泽更加鲜亮水灵，卖相更诱人，就像是开了一道美颜滤镜，让你高价买差东西。回家后打开发现有的可能已坏，甚至部分已经不能食用。我们最近又头一次遇到如魔术般一样有障眼法的欺骗手段。我们家前两天在一个市场看到有人在卖猕猴桃，猕猴桃是包装好了的，透过透明的塑料包装盒，这个猕猴桃个头非常大且均匀，非常诱人，价格也不便宜。当我们买回来拆开后，当即后悔不已，心碎了一地。打开塑料包装，发现猕猴桃上还盖了一层凸透镜似的塑料罩子，而正是这个东西把猕猴桃放大了，显得又大又好。箴言十一章一节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二十章二十三节也说，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不为善。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人做生意或是无论什么事情，一定要诚信，不可用不同的砝码或不同的方式欺骗别人。虽可暂时得利，但伤害的是人心，生意不能长久。最重要的是不蒙耶和华喜悦。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做什么，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恶，与这个世界区别开来，总是诚信善良，哪怕我们因此而不入流，甚至吃亏。时间一长，我相信你会得人心，最重要的是得神的欢心。
一天我在电脑上工作的时候，孩子跟奶奶在一旁玩得甚欢。尽管我的老母亲中风，一只手已经不能动，当孩子跟她互动玩耍的时候，她还是很高兴。孩子咯咯咯地笑着，老母亲笑呵呵地和孩子互动，同时用另一只好着的手随时做着保护孩子的动作，生怕他不小心摔倒了。这画面很是让我感到幸福和欣慰。忽然间不知为何，我的孩子忽然朝奶奶的脸上打了一巴掌。我的孩子才三岁多，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这让我很震惊。我立马停下手中的工作，把孩子拉到一边，厉声问道，妞妞，你刚刚做什么？为什么打奶奶？这是爸爸的妈妈，你要像爱妈妈一样去爱奶奶，打人是不对的。孩子似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抱着我的大腿说道，爸爸你闭嘴别说了。我把孩子推开让他站好， 并要求他跟奶奶说对不起。这时他开始哭了。我的老母亲说别这样对孩子说话，会吓着他的。他也不是故意的，只是玩得太开心了，不小心拍到了我的脸。我告诉老母亲这个问题不能忽视，也不能为他找理由开脱。我们希望孩子一生行在正路中，我们就必须从这些小事开始教育他，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孩子有点犟，一直在撒娇哭泣。我知道我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事的严重性，不然他以后在像老母亲这样的老人面前不会显出敬重，甚至会轻看老人。我让他伸出打了老母亲脸的手，重重地打了两下，并要求孩子向奶奶说对不起。我的老母亲心疼了，也开始流泪骂和阻止我，孩子也哭得厉害。我把孩子抱到了另一个房间，也出来安抚母亲。我告诉母亲，向他说道，妈妈，孩子一定要教育好，不然不能荣耀神，而且容易让他变得放纵。也同时请妈妈，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来阻止，不然一个管教一个来拦阻，这样的管教就起不到该有的果效，甚至孩子以后就会跑向他的庇护所，有了靠山。别以为与孙女的关系紧密了，其实是害了他，也让他白白受了管教。孩子也没哭了，我回到房间，抱住了孩子，对他说，爸爸爱你，但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对奶奶，这是不对的。天父阿爸可不喜欢哦。看奶奶都爱你，奶奶都哭了，你知道吗？孩子把头埋在怀里，小声说道，爸爸，我知道了，我也爱奶奶。一下子我心一暖，也笑了。自此之后，再也没有看见孩子对我的母亲做无理的事情。每次问他爱不爱爸爸妈妈，他都会说爱。爱不爱奶奶，孩子也大声地说爱奶奶。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May the God of all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in believing, so that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6.15 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